先去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三十五页啊，两节的圣经三到三十五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精品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我跟你讲到信心要被试验，而当他被试验之后，就比那个被火试验过还会坏的精品更显宝贵，然后可以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告诉我们所有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所有神给我们的招、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托付，弟兄姊妹一定会经过试验。而这个试验不是为了要去破坏它，这个试验会是为了要增加它的宝贵，这个试验是要为了显出它的本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在地上经过，如果我们很长的时间都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的遭遇啊，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的人就被神放弃了，而是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如果没有难处，我们还能够跟神有一个很新的关系，我只希望。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胜利的时候，在行胜的时候，人就滑跌掉了我们碰到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例子有人在病痛中、在难处中在找不到工作的里面，他们好像来到神的家中，他们靠神，等到所有的难处一件一件过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心就软弱。所以所罗门他自己也说过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也有讲过，当神把我们一切所求的都给我们的时候，反而会叫我们这个人软弱，因为你就不会想到去依靠他，你就没有信心所生的依靠，就不会因为有信心而产生的经历。所以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事情神给了我们，然后后来发现神要拿去的，我们就会觉得神要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我们会觉得好像怎么搞的，神如果是神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信心或者说没有一个可贵的信心是不需要经过试验的。这个一盎司的黄金听说是要五吨，要五吨的这个沙那个金沙矿才能够提炼出一个盎司的纯金。那我今天把一个五吨的这个金沙矿倒到你家去的话，你会觉得这五吨，我告诉你这里面有一盎司的黄金，你看来看去左看右看，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对不对？它的确是有一盎司，但弟兄姊妹，它如果不经过试验的时候，它这些纯金不会被保留下来，因为掺杂太多。而经过一道又一道又一道又一道，而最后经过最深的火，试炼的火加倍加倍加倍，而到最后出来 24K 那个 pure gold 一样。而这个不过是地上的黄金，圣经上说比被火试验过还会坏当然我们今天都觉得黄金不会坏但是圣经上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所有有形体的通通要被火烧掉，烧到化到看不到，人那天所有地上的黄金通通不见但是信心被试验比这个东西还要可贵，所有的信心都要被试验。所以亚伯拉罕的招，第一个蒙招就要被试验，他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为什么？这是难就难在这里，我们很想，我们不是不想为神活，主你只要告诉我去哪里去多久或者主啊你今天让我生个病让我学忍耐好，主你告诉我多久然后将来是怎么治好主你都先告诉我，我通通不讲，我就把我们放进一个环境里面，今天什么难就难在这里。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老是生不出来。神也不讲什么时候生，神如果说你100岁会生，我可能亚伯拉罕会等，神不讲。这弟兄姊妹，时间是信心里面最大的一个奥秘，时间常常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奥秘。所以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出去，他真正出去，但是出去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往哪里去，是一个奥秘。然后一路上走，弟兄姊妹，神给他的这个约 整个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应许之地，一个是后裔，跟国度发生关系的这两个，神决定要来试验他，为的是要把这招，为的是要把这个托付这么清楚而且这么扎实的坐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这两个招，第一个啊，不能这边的讲到第一个应许之地的考验。那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你看70多岁了啊，这个我父亲今年75岁，这个可以给我们一点的这个概念啊。亚伯拉罕蒙召的是75岁，这个要进迦南啊，进了。18到小就是进了迦南地啊，来到迦南地。迦南地刚开始很好啊，在试验神向他显现，他真的觉得这个神真的是一路上带领他，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说我是那个全能的神，我是那个肩膀，我是你的能力啊，这些都很好。再往前走到了伯特利，这就是神的家啊，神需要爱，神需要跟我们啊住在一起，这是人最特殊的荣誉，这也是人最伟大最重要的责任。神跟我们成为家人，我们也很喜欢。以下接下去开始发生饥荒。神，你不是告诉我要给我一个美地吗？你不是要告诉我给我一块丰富的地吗？这块地怎么会有饥荒？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的考验。神要我们不是去传福音吗？为什么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居然碰这件事呢？神不是叫我把自己奉献给神吗？弟兄姊妹，我把钱财照了主的感动，我把钱奉献出来了，结果我的姊妹回家是要跟我离婚。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多的事情好像发生到这么跟我们自己里面神给我们的要求，神给我们的带领正好是相反的，这就是信心面临考验。亚伯拉罕来，他碰到南地，或者碰到饥荒，而这个时候他就面临一个抉择，到底这块地是不是神真要给我的？神说这块地是丰富的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所有那个时候的这个游牧民族啊，他们可能都开始向南地去，向埃及去了。埃及因为有尼罗河，它永远有丰富的产业，永远有丰富的这个粮食啊，所以开始牧人啊，他们都往下去了。亚伯拉罕也跟着往下去啊，这是在12章，好像我们都可以知道的啊。12章第10节，那地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不是只有普通的饥荒啊。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居住。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件事啊。那4节我不讲了，亚伯拉罕下了埃及，那虽然后来他回来了，但是在下埃及的里面，他却差一点出了大事，他的妻子差点被法老拿去当妻子。因此呢，这个不是只是谁的夫人的一件事情。这是跟整个神这个国度的产生发生的关系。亚伯拉罕如果撒拉被法老拿去当妻子，以撒怎么出来？那应许的子孙怎么出来？而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从亚伯拉罕的这条线出来的。马太福音记家谱的时候，一开始记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条线不是一个太太的问题，而是后面关乎弥赛亚的问题，仇敌知道的太大的一件事情。这今天弟兄姊妹说，亚伯拉罕下去，这个是一件太危险的事情。而他下去，他蒙了光照，他失败，在羞辱的里面，他知道他错了，他回来。但是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原初的我们，总会带来一些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离开神而带来的亏损。他带回来2个小以撒，那我才看清头痛吃这些药上面都会有副作用的，我们吃任何药都有一点副作用，对不对？亚伯拉罕上埃及2个副作用，至少2个，哪2个？带回来下降，这个后患无穷，对不对？这个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国家到今天都还在打啊，已经40年的这个40年前犯的错，到今天这个错误的结果还在。大甲后来生了以斯玛利，现在这个阿拉伯这些回教国家很多是伊斯玛利的后代啊。那第二个带来的下一代是什么？这个罗德的偏离。那罗德当初他本身并没有蒙召，是亚伯拉罕蒙召，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是蒙召出来，是跟着神而出来，而罗德本身没有召，没有意向，他是跟着亚伯拉罕出来。 他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就算他跟着亚伯拉罕出来，但是如果他能够好好一生跟着亚伯拉罕旁边的话，他可以一起在这里蒙受跟着亚伯拉罕的祝福。但是因着下了一趟埃及，回来两个人的财物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不能容纳他们，所以两边的牧人、两边的仆人就开始争吵。而到最后，亚伯拉罕让罗德先抄这块地。罗德抄这块地的根据是什么？我们要来看一下十三章啊。我想为了这段故事，我们等一下还会用到，所以我先读一下啊，从第六节、第五节。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藏群，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啊，并没有记载到他们两个人相争，但是他们的牧人也相争。以上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作弟兄，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个罗德没大没小的啊，他就真的开始挑了。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如同耶和华的眼睛，也像埃及地。注意到没有？罗德拍这块地里面一个字 button line 的东西，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这块地像埃及地，尝过埃及的甜头，虽然又被这个叔叔亚伯拉罕拉回来，但是世界进到他的里面去。埃及在罗德的心中，所以当他挑地的时候，他是根据这个来挑。所以今天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下了埃及，那他自己属灵老练，生命成熟，他可以在主的面前归回，而且能够完全的归回，但是他却带下了他这一次失败所带来的结果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犯的一些大错啊，造成了家人的伤害，造成了一些外面的结果，因此呢，我们也要学习像彼得告诉我们的，要服到神大能的手下。日子到了，神会再把我们带出来，但是我们必须要服，有很多的结果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啊。那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可以把我们再带出来。好，这是应许之地的第一个考虑，就是大饥荒啊。那第二个考验就是罗德在这里，他的仆人跟他争这块地，我们刚才读了啊。这块地是神给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但是罗德的仆人是跟他在这里争，争到一个地步，亚伯拉罕说：“我们是骨肉，我们不可以争。我把全地放在你的眼前，让你挑。”弟兄姊妹，这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神应许给他，明明是给他的，但是今天这个人却还来不占这块地啊！就当亚伯拉罕把这个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他的信心的里面，他相信神既然应许给他，神替他保守，就他把这块地放，他就让你挑。结果这个时候，罗德本来挑了索多玛、俄摩拉，他离开了，他离开了这块应许之地，他走了。因为那边有一个更美的，好像一个更好的在那里吸引他，就罗德走掉了啊。那第三个应许之地对这个亚伯拉罕的考验啊，是在撒拉死掉的时候，他为他埋葬。这个23章第二节，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的眼前。”底下赫人就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然后他就花了钱买了麦比拉洞。那弟兄姊妹，神应许整个迦南地要给亚伯拉罕，但是到了撒拉死的时候，他连一块安葬 他爱妻的弟子们，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多大的考验。我们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有任何的埋怨，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别人愿意送给他的地上他也不接受啊，花的钱啊，买了麦比拉洞，他把他的妻子放在那里，而到最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这块麦比拉洞葬了多少个人？六个人。有没有人知道哪六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他们三个人的原配啊，不光是太太啊。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加，然后雅各是拉杰还是利亚？利亚啊，雅各喜欢拉杰，但是利亚是他的正太太，所以这三个，为什么历史让人笑起来了？这是有属灵历史的，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三个人是整个以色列选民、以色列国度的根基，三个开国元老一样，他们的原配讲到神面前那个夫妻的见证，三个家一同站在麦比拉洞，这是一万面前，而且站在希伯伦曼利橡树前麦比拉洞，希伯伦讲到与神交通，曼利的橡树，曼利是讲到肥美啊，丰富，讲到他跟神那个丰富的交通，那个肥美，那个享受的生活，他把他三个三代全部放在这里，花的钱买的地放在这里，这叫做因信凭信而死，等候仰望那个更美的复活。他们死在这里，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在应许之地复活，在这里迎接主的再来，迎接那个国度的出现。因此呢，这是信心，这是一个伟大的信心。所以雅各明明下到了埃及，在埃及他临死以前，创世纪四十九章他特别交代约瑟，我死了以后要把我带回去，带到希伯伦，带到曼利那里去，把我葬在麦比拉洞。因此呢，这三个人通通知道这个洞的意思，那是一个信心里面，他们晚年都在希伯伦而过，而他们死要死在希伯伦，他们复活要复活在希伯伦。希伯伦是神应许之地的高峰，我刚才讲过了，整个迦南地所有属灵的祝福最高峰的代表就是希伯伦的祝福，讲到人跟神之间有一个这么深的关系，人可以跟神成为朋友，人可以跟神有深的交通，人可以跟神联合。兄弟们，这是我们基督徒太伟大的事情。亚伯拉罕晚年都在这里过，以撒的晚年都在这里，以撒是生在希伯伦，长在希伯伦，一辈子在希伯伦，而到了雅各他回来，他晚年也在希伯伦，最后下来埃及他要埋葬的时候也回到希伯伦。那弟兄姊妹，这是都是在信心里面所有的祖宗啊，我们的祖宗他们真的是信心的祖宗，留下祖宗给我们。所以亚伯拉罕在撒拉葬撒拉的这件事上，他明明这块地神早就说给他的，那他不白拿任何一块地，他凭着信心买下这块地，凭着信心把他的妻子葬掉，将来他们等候，他们就在这块应许之地上要来等候，要来迎接那个荣耀的复活跟荣耀国度的降临，就讲到信心而死亡。好，那第二个大的试验啊，这只是三个，讲到后裔的考验。那神当时应许他说，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是在这里有两次的考验。亚伯拉罕差点失败，一次是在埃及法老王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读过了啊，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这里。另外一件的事情是在这个亚比米勒王，刚才我们也读过了啊，那我们就不读了。第二十章，那这两次的危机，我刚才说过，他不是光只是怕得了夫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后裔、整个国度，甚至整个指向弥赛亚这条线，都可能因为这个错误而遭受到伤害，被仇敌破坏。这边可能就是一件很大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华笔啊。那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偶尔掉到仇敌的圈套，那就是可以了解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回来。可是如果我们任凭，或者我们持续的在错误的里面，弟兄姊妹，很多的那个罪的结果，很多失败的结果，是超过我们眼睛当前所看见的。 远超过我们当前所了解。我们会想说，哎呀，我失败，我顶多在于是怎么样啊？或者我好，我错了，反正神会赦免我，我悔改就是了。因此呢，亚伯拉罕可以悔改的，亚伯拉罕可以在是撒拉被别人抢走了，他后来到主的面前去认错，神还是会赦免他。但弟兄姊妹，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在他身上这么重要的托付，可能就因为他的失败而遭受亏损。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失败啊！这也是为什么何寿恩教师写的那首诗歌，他说我不敢稍微失败。弟兄姊妹，我每次唱那首诗歌，我都觉得我唱不上去，我觉得这是一首太高的诗歌。这个我想何寿恩教师，你是离佛生弟兄属灵的这个老师啊，你可以说我不敢稍微失败，我是常常失败，对不对？但是你越是体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我们的本质都是会失败的，都是软的。但是他说我不敢稍微失败，因为加略在望，有基督已经得胜，有基督已经把他的得胜给了我。所以今天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得胜，而是我们不要得胜，或是我们看清的得胜。所以姊妹能够做这首诗歌，我不敢稍微失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一举一动不是说我们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对失败要有一个更严肃更认真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不愿意，我也不敢随便失败。因为我的失败不是帮我个人得失的问题，都跟神的国度发生了直接的关系。亚伯拉罕在这里的两件事啊，生以撒的事情上他遭遇试验，然后在养以撒的这件事情上他也遭遇到试验。他先生呢以实玛利，有没有知道亚伯拉罕几岁的时候生以实玛利？86岁生的以实玛利啊，那就是他太太出的主意，可能让他生了一个以实玛利。那么到了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在100岁生了这个应许的儿子。所以以撒断奶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22章啊，我们很快看一下就好。创世纪22章，就是21章。第8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我先不去讲说撒拉赶在亚伯拉罕赶以实玛利跟夏甲是不是因为女人狭窄或者小气或吃醋啊，那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撒拉因为很有属灵的看见，这个我不去分析他了。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以实玛利是要被赶，是属灵的原则，是神在亚伯拉罕需要做的事。因为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4章。加拉太书第4章第28节一直到31节，他的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因为怎么看见了呢？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的原则啊，属血气的就是以实玛利所预表的，他们永远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逼迫属灵的。大家的经历里面都会有，当你是听了一篇信息，你里面受了感动，说主啊，我成经以后我要好好读圣经。你回到家你就发现那个懒睡嘴啊，那个想睡觉偷懒，那个死死气的就来逼迫你了啊。早上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看着天从黑到慢慢亮，到太阳出来，到最后又变成9点多起来，就那个一直在逼迫你，让你不能起来。听了一篇道说要彼此相爱，然后回到家说，我一定下次这个弟兄不讲道理的时候，我要多包容他。发现你想要爱， 发现有一个起来逼迫你，那个脾气起来逼迫你，你看看他到现在还不改，我忍了他三次了，他还这个样子啊，那个滴滴滴滴到最后我没有爆发出来。所以呢，那个血血气的永远逼迫属灵的，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的声音，人的方法，人的力量，人的血气啊，这个东西永远逼迫属灵的。那神的原则是什么？是要在我们断奶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到一定的程度啊，属灵的生命脱离了吃奶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把整个肉体要赶出去的，这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好的，这边讲的话，我们来看底下三十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自主的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有一个人刚刚重生得救，他像一个小婴孩一样，他想在神家有一点侍奉，有点服侍，我们不能够拒绝他，对不对？重生得救，我们会让他服侍。但这个时候，他好像是以实玛利跟以撒一同在这里成长。可是当他的生命长大，长到一定的情形的时候，如果以实玛利常常在这里逼迫他，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要跟弟兄讲，你在侍奉上不能够这样子一直放纵肉体，不能够一直在这里情急于坚持，你要学习顺服身体，你要学习对付一些个性，你需要在主的面前把一些不好的习惯取消。所以这些几年在教会神家里面服侍，如果还随便，我们就必须在爱中要彼此成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以实玛利在这里教导，我们必须要把它赶出去。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所有属灵在主的面前蒙恩一两年以上的啊，我们都应该要很认真面对我们里面的以实玛利，这是属灵的原则，不然他会一辈子逼迫你。所以在这里敢与实玛利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怎么样？忧愁，舍不得，总是自己，对不对？你要早晨起床，你要每天读经，你要在主的面前这个起来神家里面侍奉啊，或是在这个波饼或者祷告聚会里面，我们起来或是自己起来祷告，这里面我们总有东西要改的，那个改会让我们舍不得。因为太习惯了，这么多年十几年，但是神是要改，要把使女和他的儿子啊，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试验啊，他敢了没有？他敢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把以撒这个应许所生的儿女，这个新造的生命，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环境里面，在一个绝对被教导的环境里面，把它培育长大出来。这个新生命的长大，那第三个是以撒啊，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上次说，当神叫亚伯拉罕把他这个所爱的啊，我想二十二章我们只读一两节的哈。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我要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在这里好像当怕亚伯罕不记得一样？其实不是不记得，神在这里重复的说，神为什么不说你到以撒去献祭呢？神要在这里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提醒他你就是你独生的，再提醒他就是你所爱的，就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爱。弟兄姊妹，圣经上第一次出现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很注意啊。圣经上第一次讲到爱是二十二章，爱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这里。神特别是摸亚伯拉罕的心，啊，真的是心上的那块肉，啊，真不是一块肉，整个亚伯拉罕的心。你要亚伯拉罕献自己，他宁可献自己。所以神有一个人听到这段圣经，他很不服气，他说亚伯拉罕还是 no run， 把他的孩子要带去献祭。他只能够把自己奉献，他没有资格去献他的儿子，跟现代人的观念，对不对？觉得孩子是一个生命，你怎么可以去献他？还有一个神的仆人回答他，回答得很好。他说，今天如果让亚伯拉罕来挑的话，他愿意为他儿子不知道死多少次他的人，他巴不得神能够保留一下，让他献了他自己。他已经是一百多岁，儿子这么年轻，而且这么多年我一死才生下来的，他怎么舍得？亚伯拉罕绝对舍得。 亚伯拉罕在这里对神有一个绝对的爱，一个绝对的信心，把道的儿子上去了。这弟兄姊妹在这里这段的信息啊不容易啊，细节我不讲了，因为这个二十二章是一个大章啊。那亚伯拉罕也在这个绝对的爱跟奉献的里面，他认识了神的那个心，原来神也为了我们把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死了。在这里当亚伯拉罕真要下手的时候，神阻止他，表示神并没有真正要在他杀一下。而且另外一件事情，神让我们看见神在这里用一个公羊啊，他的两个脚扣在蜜头投入的小树中，神告诉他说拿另一个来代替你的儿子，就是另一个公羊在这里预表主耶稣基督，把生来诚心信服以至于死，他根本就把他的脚烤在树上，他完全没有逃的意思，没有挣扎的意思，他生来就是成为神的羔羊，为了人的死罪。所以亚伯拉罕那天对神这件事情里面，他认识了神，他认识了神自己的计划，他认识了神的大爱，他也认识了他所信的神叫做耶和华以勒的神。今天我们随便在这里祷告说，神啊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教会缺钱你一定会给教会钱，或者弟兄姊妹啊，说神啊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缺什么你就会给我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给他这么祷告，但是从心里面的认识决定成奉献的来。当你真正肯把自己奉献给神，当你真的在一件事情上你信服神，你说主啊，我不再去争，不再去为自己争，不再去为自己争辩，你把你自己放下来，你就发现你的神叫做耶和华以勒的神。你原来没有的忍耐，突然那个忍耐出来；你原来没有的喜乐，突然那个喜乐出来；你没有的平安，突然那个平安来了，不要害怕的走，因为我们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让我们得到完全的安息，完全的奉献让我们认识了神身体的义证，让我们认识了神叫耶和华以勒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人的角度看都是残忍啊，很多我不知道听过多少人在这里吵架，看出去二十二章，非基督徒也好，基督徒也好，都在这里吵架这一章。那弟兄姊妹，二十二章是太神圣的一章，不是去辩论的，给你讲到父神所做的事情，他把他独生的儿子，是他所最爱的女儿，他为我们信。亚伯拉罕在这里遭遇到一个极大的试验啊，那这个儿子一百岁才生的，现在死了，这是一个独一的儿子，死了以后神的应许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跟神讲很多的理由，对不对？但是神的要求是绝对的。亚伯拉罕在最近的试验上是了不起啊，那最后亚伯拉罕这个爱以撒啊，他真是爱他，然后他不让他在迦南地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啊，特别打发了仆人回去为他的儿子寻找配偶。在亚伯拉罕在养这个儿子的在以撒的事情上，我们发现他在各方面遭遇到试验，而他的表现这么好，这么好。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都是这些很宝贝、很宝贝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多说啊。在这个儿子受试验的事情上，有两节这个新约的圣经。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因为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四章好了啊，先讲他生再讲他圣。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二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好，当然底下他多加了一句话啊，那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要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啊，现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 这个信心因信称义也是要坐在我们身上。所以在生儿子的事情上，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因信还有指望。这个圣经我就觉得好可惜，就这样念过去。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好，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他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他相信神还能叫死人复活的神，而他在这里献以撒，他得回的时候，他说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以撒有没有死？没有死。啊，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死了没有？死了，这叫做信心，完全交给神，相信神，还交给神，说他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这个祷告要得答应。最好的一件事情，或者要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先把你的主权完全放下，没有自己的挑选，让神来挑，先把主权完全放下。而这个东西装不来的，你必须真正把你的盼望，把你的拣选放下去，如同一次。而这个时候，神给我们挑的永远是他真正要我们选的人。你不能够说主啊，我希望是做这件事，但是呢，你说要先放下，好，我就放下啊。但是心里面就一直想着那件事，是吧？就跟主左讲右讲，心里做那件事多好多好多好啊！你看他怎样，他怎样，就讲了很多的理由，没有用的。真放跟假放，神自己。亚伯拉罕是从始终得回他的儿子，因为他真放，神就真还；你假放，神有时候就真的拿去。这小孩子给爸爸妈妈藏的是假鬼，爸爸妈妈干脆把他吃掉了。信任他，要真正学习能够慷慨，那个鬼就出来。他如果是真鬼，爸爸妈妈常常舍不得吃，对不对？啊，假鬼，父母的心里要看得透。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认识这个啊，这亚伯拉罕的试验。好，那最后的两个点，弟兄姊妹可以当蜂窝给我去读啊。亚伯拉罕之约啊，那圣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叫做亚伯拉罕的约。啊，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特别明显，神叫亚伯拉罕和他的后家中的男丁全部要行割礼。那么神跟他立的约，那圣经上讲到神几次跟他的应许跟立约，至少讲了五次，至少讲了五次啊。那在蒙召的时候，在跟罗德分手的时候，在他救了罗德之后，在他九十九岁行割礼立约的时候，还有最后圣以撒的时候，一共这五次，这是至少的五次啊。那弟兄姊妹回去读，你会发现在每一次重新神立约重新应许的时候，好像又加了一些啊。例如说在十七章神说君王必从你而出，这是在十二章没有的。那到了这个二十二章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啊，你的后裔必要得到仇敌的城门，这是前面没有的啊。好像这个约一直在扩大，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真心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个东西不但不会被神挪去，反而越来越坚固，反而越来越扩大。啊，最后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家画一个那个 time chart 啊，把亚伯拉罕一生重要的事迹，把它简单的用年代画出来。例如说七十五岁进迦南，然后八十五岁娶撒甲，八十六岁生以实玛利，那么在进迦南跟娶撒甲之间发生了哪些事情啊？比如说到了世间，到了伯特利下埃及，回伯特利到西伯伦，然后等等等啊，发生了哪些事情把它写下来？中间打败四王去救罗德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亚伯拉罕就是试验啊？那个罗德闯了那么好的地，当他被掳的时候马上去救，这都是他生命的考验。我们今天都没有时间去讲这些。那么八十六岁到九十九岁，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立约。中间有十三年全部空白，神没有说话，没有显现， 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取得一下降，真的一丝马力啊，神的工作暂停。一直到99岁，神重新跟他再立约，然后呢，99岁到100岁之间，又发生了好几件重要的事情。好的，100岁生了以上，然后，对不起，那到了137岁，他把撒拉埋葬，然后到了140岁，他又以撒去娶妻子，然后到了160岁，以扫雅各，因为他的孙子也出来了啊，以扫雅各生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在。到了175岁，亚伯拉罕寿终。那么你把这几个重要的年代把它点出来，那么中间发生的事情简单的写一下，那这样整个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我们就很清楚。那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读经的帮助，也把事实掌握住了，很多圣经的亮光啊，很多圣经宝贵的教训啊，就都出来了。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继续停到这。结束以前，最后问一下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起，这个姊妹问的问题是说，神为什么要让撒甲生了一只马力，神却让他掉生出来？你们说呢？这个当我们在神以外啊，不用神的方法去做事情的时候，那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会有它自己本身的结果啊。那我这边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不能够把一个茶杯拿到手的手上说，主啊，我送你的明珠，不准它破啊。那么它掉到地上，它就破掉了。因为你这次是在试探神，你这是在违反神做事的法则，你在违反神把我们摆在自然力的地方。那今天当你违背了神的心意，你不用神的方法，不照着神的应许在这里相信，用人的方法去取得一个明星的离子，一个下降，那你要生孩子，那就生了。那当然这是从一面来说，就是犯罪或是你偏离神必然会有它的结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决定相信我们的神永远是一个积极的神。从我们的失败跟软弱跟造下犯罪的结果里面，神一样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一切的失败的结果里面，神还能够把我们再造回到神原初的旨意里面去。那这是显出神的那个了不起，神的信实，神的爱。所以有人说神为什么不除掉撒旦，这是一样的问题。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有一个原因圣经上没告诉我们。那也有一个很好的原因啊，有一次有一个演讲的姊妹讲，他说神到今天还不除掉撒旦，因为撒旦还有他利用的价值。因为撒旦帮助神的儿女们在这些经过这些试验，经过这些淘汰的时候，能够让我们里面生命更纯净。所以这个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身上有三个重要的要素，一个祷告，他的祷告生命怎么样，第二个他对神话的认识，第三个试探，他对试探处理的态度。所以呢，这是一个属灵领袖，当然就是马丁路德讲的啊。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失败了，反而仇敌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一个犯罪的结果，但是在这些事情的里面，神一样让我们能够在悔改之后，能够在神的恩典和信实的里面，我们走出来。所以以斯玛利的后代虽然对以色列人造成了这么多的威胁，但是弟兄姊妹，神也用这些国家来管教以色列，帮助以色列能够在主的面前，不然他们是一个放纵的孩子。因为这么多的国家围绕着他周围要攻击他，以色列都还不能够好好爱子，我不能够想象说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在旁边，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我发现我们的姊妹很喜欢这个，好像我上次弄的这个 Matthew Henry 的那句话，我说有人愿意抄片拿，他帮我回去打出来了，我都一直忘了跟弟兄姊妹讲啊。我说姊妹你一定很喜欢这段圣经，所以如果有人喜欢的话，你等一下就来要 copy， 他帮我们打出来了，贴在你们家厨房。请大家注意到，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撒拉所说的你要听，不是说在他从此以后听撒拉一切所说的，而是说撒拉所说的这件事情是属灵的原则，是对的。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听这句话，他信服，就是要照着去做。那么神说我会帮你推出以斯玛利的行星。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姊妹的影响力，其实你读创世纪最能够读出姊妹的影响力。亚当 这个夏娃的影响，对不对？那亚伯拉罕是撒迦，也是因为撒拉劝他，他就做了。亚伯拉罕呢，所以神就在这里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他啊。然后我们请看22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反正这三个人的里面有两个就先去了。这两个，我想我们从19章这个罗德接到两个天使，我们会知道这两个是天使。耶和华继续跟亚伯拉罕在那里讲话，然后底下亚伯拉罕就开始为着索多玛、俄摩拉向神类似的祈求啊，求神能够宽恕这个城，不要毁灭这个城。那亚伯拉罕的 bottom line 是纪念罗德，这是亚伯拉罕生命里面了不起的地方。罗德对不起他，当然罗德对鲁的时候，他马上去救。神要毁灭索罗马、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心里面就想念罗德，他希望神能够留他一个户口啊，留他这个家。所以到了19章，我们知道神在灭城里，神圣经上有一句话啊，就是在19章第29节，当神毁灭平原之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然后正在请赴罗德所在之城的时候，就把罗德从请赴之中救出来。所以亚伯拉罕在18章跟耶和华单独的六次的祷告啊，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他心中其实是挂念罗德，神知道他的心。后来神也把罗德特别从那里面救出来。所以你看，到了18章结束的时候，33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对，这是很好很好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以前也曾经很，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很接触过，因为圣经上说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啊。对，那人家是讲到三位一的神用第一位那个父的那个形象的父神的时候，从来没有人会见过神，因为他是坐在人所不能够靠近的光里面，那是荣耀的神，没有人见过神，见神一定被诛杀的啊。所有圣经上显出来的神都是第二位，不管旧约新约，我们是受了很多人的一种观念，觉得旧约的耶和华就一定就是讲到这个看不见的神。这个观念其实在我里面以前也是很多年，我以前小时候都这样误解。后来越大了，发现我们连长的弟兄，这个刘弟兄、弟兄或所有的这些教导里面，都讲到连旧约显出来的耶和华都是讲到基督的神圣，讲到三位一中第二位的神圣。对我来说，刚开始我觉得他是讲错了，或者读错。后来我读了这么多的书，我都知道都是讲这样，连神学院都是这么讲。这边整个旧约里面所有显出来的神，不管是神的使者啊，有的时候名讲天使啊，这个所有神的使者会被看见的人都是神的啊，都是三位一神中的第二位。那么他在1900多年以前，是使得拉撒勒人耶稣的形象来到地上。但是在旧约里面，站在这里，他是用耶和华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所有看得见、显出来的神，都是只有三位一神中间的第二位。三个位格的神，圣灵是灵，看不见；父神没有人见过神，那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现出来。所有看到的神，旧约、新约，都是取得三位一神的第二位。那个迦，就是那个提问问的问题，就是神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为什么不让他们娶迦南地的女子啊？那迦南地是受咒诅的，不是迦南这个族是受咒诅的。我们读罗雅的时候，弟兄姊妹记不记得？那上次那个韩的后裔，刚刚中间那场还有个弟兄也问我啊，那明明是这个闪闪雅福，是韩好像看见了父亲的羞耻出去讲啊。但是神的咒诅好像是临到了迦南，那为什么？那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啊。那第一个在这个上世纪第9章，他说罗雅醒了酒，他从睡酒醒过来的时候，他就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底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这个罗雅就开始咒诅迦南。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希伯来他们的这个儿子、孙子都是同一个姓， 就跟他们的父亲跟祖父都是同一个字一样。所以在这里讲到小儿子，并不见得就一定是指韩，可能韩的儿子迦南，在他父亲出来讲了以后，又继续做了一件更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其实圣经没有记载。所以迦南醒了，这个俄亚醒了以后，知道他们做的事以后，就咒诅就临到迦南，可能迦南又做了更恶劣的事，这是第一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呢，就是挪亚在这里宣告审判给迦南的时候，就跟雅各在创世纪49章，他的信心在属灵的里面，他看见了所有的支派将来的前程，所以他为所有的支派的祝福跟祷告将来全部应验，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透视力，一个看见。所以挪亚他自己虽然醉酒的，在他自己生活里面好像那天喝多了醉酒去，可是他仍然是一个认识神、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可能也看见了韩的后代，就是韩的儿子迦南将来那个可怕的结局，所以他在这里宣告迦南受咒诅。这就是在圣经里面说的，因为韩的后裔不光只有迦南，还有别的，但是迦南就受了一个独特的咒诅。所以在迦南地二冠满盈啊，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我想我们翻过来看一下就晓得，亚伯拉罕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迦南地已经这个犯罪很多了啊，但是还没有满盈就是了。那么神将来要借着以色列人来的时候，把迦南七族全部毁掉。那我没有时间去读，就是15章15节啊，他说你要被埋葬，到了第四代才能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讲到迦南地是一个犯罪堕落的一个地方。那我以前讲萨摩尔记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讲过，那考古学挖出来，就是在约书亚带领百姓去打迦南的时候，那迦南地已经堕落到他们很可怕。圣经上你去读利未记，将来我们都会讲到啊，利未记、申命记里面都讲到，他们犯淫乱，他们跟兽行淫啊，他们男女就是同性恋，通通都在的。所以圣经上说，连整个地都被他污秽了，迦南地污秽的不得了。然后他们考古学挖出来的那些壁画，那些什么，也有那些人跟兽行淫的那种图画啊，或者那些各种可怕的那种淫乱邪乱的那些事情。然后考古学告诉我们说，整个迦南地已经那个性病、梅毒这些东西已经慢慢到很厉害的，神如果再不毁灭这个地方，整个全部的人类可能都要被这件事情感染。就跟今天的艾滋病一样，同性恋那个时候早就有，整个迦南地被玷污，连地都被玷污啊！所以就像一个人身上长了毒瘤，为了爱的缘故必须除掉，不然全身都染红，因为这个东西会蔓延。那另外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第六章，讲到神的使者、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合，甚至那些这个邪灵附身的这类的人啊，高大。所以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亚纳族高大像个巨人一样，那这些都是真的啊，这个都是因为有仇敌的鬼魔的神是在这些人身上，所以神必须要被除掉。所以这块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但是这个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和以撒所生的后裔，不是迦南地的人，是迦南地的人，神的意思要把他们不赶出去。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迦南地整个的堕落到那么可怕啊，那其实中间隔了400多年。神对亚伯拉罕在15章讲的时候，你们上埃及过了四代要回来，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神给了他们400多年，让他们去悔改的机会，但是迦南人没有悔改，越变越坏。所以后来约书亚回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全部，整个迦南七族必须全部毁灭，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好，最后还有没有问题？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停在这啊。我们有一些简短的祷告，我们就结束了。弟兄姊妹们早，很不错啊！就是像弟兄说的，很多人还躺在床上，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坐在主的面前，这是主给我们很宝贵的恩典啊！大卫爱慕主的话，爱慕到心碎啊！刚才听到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想到对主话的爱慕啊，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啊，并不是在这里只是读啊一些圣经的知识，懂一些圣经的道理啊，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在这里遇见那位说话的神，也让主耶稣 他来遇见我们，他来改变我们。我说过，因为上次记的这个内容太丰富了啊，所以我们不可能讲得很细，我们只能够把最重要的部分啊，或是我们目前啊所领受的部分先分享。将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随着灵力的增加啊，随着我们的机会，我们继续在主的话中能够走得更深啊。那上次记任何一段拿起来，我们都可以教它好久的，因为它实在是很丰富的一段圣经啊。所以每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都只能够把他一些最突出的点、最特别的点，我们把它先读到。那么将来我们在有机会的时候，也许讲台，也许其他的读经的时候，我们慢慢来交通。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啊，那神是亚伯拉罕以下雅各的神，那就是圣经上常常出现也重复出现的一句话。神有很多的自我介绍啊，很多的自我介绍我们都很喜欢，对不对？这个睡在荆棘中的上主啊，名为雅各的神啊，等等，圣经上有很多的名字，但是独特有一个名字，每一次神就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啊，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因为这三个人代表的神三方面不同的特别的工作，都是神要我们特别有的经历，都是要我们特别有的认识啊，这三个加起来成为整个以色列国度的根基。换句话说，从新约的角度来讲，他们三个人的经历加起来，也是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在这里走属灵道路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啊。上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特别想让他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认识神是父。那希伯来人这个他们的父啊，就是讲到源头的意思啊，就是每一件事情或者是一切都是从他而出。所以神让亚伯拉罕认识一件事情，神所有的祝福，神所有的工作，神所有一切的运行，都是这一切的，就我们所看到，我们所能体会，我们所能创造的，还有许多我们根本创不到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如果神不发起，这一切都没有；神不发起，宇宙根本不会被造；神不发起，人不会被造；神不发起，亚伯拉罕不会蒙召；神如果不发起，亚伯拉罕不会承受运行啊，亚伯拉罕也不会得到这么多的祝福啊，神如果不发起，因为怎么样，我们就什么都没有。那么对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那神也要亚伯拉罕读一个功课啊，就是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来得到这一切啊。所以就是我们上一次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特别讲的，亚伯拉罕神不仅要让他认识神是父，神要亚伯拉罕自己也学习做父啊。所以他是第一个我们说到蒙召族类的时候，讲第一个就讲亚伯拉罕啊。讲到第一个过河的人，讲到亚伯拉罕，讲到第一个这样子在神面前承受这么大的应许的，神跟他立这么丰富约的亚伯拉罕，讲到第一个在100岁能够生孩子的亚伯拉罕，历史上唯一生儿子的亚伯拉罕啊，因为你就发现神是这么多属灵功课，这么属灵教训、属灵榜样的那个啊，他这么一个榜样啊。今天我们要来看以撒啊。以撒神是要他认识子啊，认识子的这一面，就是做儿子的这一面。什么叫做做儿子？那做儿子身上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那第一个承受，第二个顺服。所以这是神在亚伯拉罕、神在以撒的身上要我们每一个人学的啊。以撒的故事，我们基本上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那一个角度是讲到以撒本人，他自己本身的经历、他的遭遇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很多的故事。那以撒本人的经历跟遭遇啊，他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反应啊，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交通的啊。那么看以撒的第二面呢，是从他预表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啊，有几个人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预表主耶稣的，那以撒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们读以撒的故事呢，第二个我们角度可以看的是从他预表的角度。他怎样在这里预表的基督啊，在这里承受了父一切的丰富，而且呢，他对父神是诚心顺服以及死。刚才我们讲到子做儿子身上两个最大的特点啊，那一个是承受啊，那一个呢是顺服。然后在以撒的身上，我们就是预表基督的身上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啊，那基督在这里承受了父一切的丰富，然后呢，基督对父神是诚心顺服以及死。 那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讲到我们读以撒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以撒的故事神要我们学什么？神不是只是要我们客观的看见他遇到基督而已，从以撒的身上，从我们今天属灵的经历，跟今天整个教会的建造到底又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这是我们从读以撒的时候啊，这三个角度我们是要来认识的啊。好，那上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神给了他两个其实不止两个，我上次把它分成四个啊。那当然我们把它归结起来很重要的两个点，就是一个神在他承受应许之地，对不对？神在他得到一块地，就是迦南地，作为他的产业啊，也就是预表神要亚伯拉罕来承受应许，一切的丰富让他承受。那另外一方面呢，神要亚伯拉罕生以上得到后裔这个后裔要成为大国。那么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呼召的两件很重要的事，一面叫他承受祝福，承受应许，那另外一面呢要叫他生儿子。那因此呢，今天基督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呼召我们，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招出来，就跟神当时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招出来一样，就是呢，神在我们身上的招至少也有这两个，一个要我们来承受基督作为我们的产业，上次我们讲到迦南地就是遇到基督，对不对？神要我们承受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另外一方面，神也要我们做一件事情，他叫我们生以撒。弟兄姊妹，你我都生不出以撒来的我们到了100岁也生不出来，那就是凭着应许生的。在我们身上，我们活不出耶稣来，我们凭着自己不可能生出耶稣来，我们会用人的方法去生个以实玛利来替代，但是那不是主，那不是从应许来的，唯有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信了耶稣以后，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一方面在我们承受基督作为我们一切，但另外一方面，神也要在从我们的身上产生以撒的生命在这个不可能产生的生命里面，神要在我们凭着信心，凭着应许来生出以撒。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罗马书第四章讲得这么好，他的亚伯拉罕信他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用有的神。弟兄姊妹，我们都不可能信他，我们没有，但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叫死无用有，什么有？就是相信接受。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产生以撒，一定经过死而复活，对自己有这个绝望亚伯拉罕到了百岁的时候，他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对不对？真的像死的，撒拉的生命已经断绝，通通都是 impossible， 都是死。但是在从这个已死的身体里面，就生出许多的子孙。所以今天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在这里面听清楚了神在我们身上一面要我们承受基督一切的丰富承受迦南地，另外一方面神要我们生以撒。怎么生？死无变有，死而复活。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生不出来，身体死了，撒拉也死了，但是从应许的身体里面就产生了许多的子孙希伯来书十一章。这就是呢，我们要活出基督，就是接着把自己放到死地，带到绝望，不可能。所以亚伯拉罕在100岁根本就是已经不可能了，撒拉都已经90岁了，但是在这个不可能的里面，他们因信仍旧有指望。所以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以撒的出生是凭着应许来的。这边可能就是我已经这个把它倒过来已经讲到我们身上的应用式了但是为了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今天读以撒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必须先在开头简单先这样讲一下。好，我们现在来看以撒我没有完全按照圣经这个，当然大体上顺序是差不多但是我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就比较根据把它分类几个大点来讲今天讲到以撒的时候，以撒的标题是讲到蒙爱之子讲到他承受一切属灵的福分那就是讲到以撒一个做儿子 在这边所得到的地位跟生活。那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点，讲到应许之子啊，讲到以撒的出生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出生。那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里面活出基督来，像耶稣活产生属灵的生命，都跟以撒的原则是一样啊。那所以这不光只是产生生命，弟兄姊妹，所有属灵的生命，所有属灵的经历，所有属灵的祝福，甚至所有属灵的工作，所有属灵的见证，他能够出现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必须凭着应许，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产生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以撒的出生啊，那第一个是讲到神的应许，神要给，神定义要以撒出现，这是神的心，神要以撒被生下来，那这是神的心意啊。那这几个经文我列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那第二个，在于人的定义，对于神所有定义，神所要做的，或是神所要给的，我们怎么样子得到神所要给的，我们怎么样子让神所定义的能够实现出来，决定就是我们的信的信心。所以底下就讲到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信心。那这两个信心虽然我们读过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再读一次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经文太宝贵了。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啊，11章，323页，我的两节圣经是323页，11章11节到12节，我不等你们了啊，因为时间有限，免得你们觉得这个太长。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被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弟兄姊妹，我好喜欢这些圣经。在许多的时候，自己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啊，不管是对外面属灵的这个神的工作，或是这个侍奉上啊，那尤其是在自己生命里面，有的时候觉得力量不够的时候啊，那个信心不够的时候啊，就是觉得整个人在主的面前好像信心也不行的时候，在这个之间，撒拉的这句话啊，这个因着信，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他不是只是信那个应许，他不是说那个应许是可信的，他在这里是说，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那个是应许的那一位，他永远觉得他是可信的。所以虽然自己身体好像已经死了，根本不可能生，在我身上不可能有得胜，但是我相信基督，我相信那个应许我的。所以呢，他就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啊，就在这凭应许。这是凭着我们自己，这个快死的身体，衰老的身体，我们这个败坏的生命，怎么可能产生一个健康新造一个全新的生命呢？不可能。但是因着信，就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重生啊，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如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啊。罗马书第4章，上次我们也读过啊，我很快的念一下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18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19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我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不仅仅在以撒的身上，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这么真实。弟兄姊妹，今天跟你我是不是能够得胜的生活？我们有没有什么罪胜不过去啊？在我们身上常常被肉体、被脾气霸占啊，被世界诱惑，或者我们在主的面前觉得软弱没有能力。弟兄姊妹，再软弱不会软弱到像亚伯拉罕跟以撒到了100岁、90岁这么软弱，根本不可能。但是他们因信，所以从他们生出了许多的子孙来， 弟兄姊妹，这是叫做情义之身啊。今天我们所有属灵的生命、经历、祝福，所有属灵的工作、见证的出现，都跟生以下的原则是一样的。以撒的出生，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啊，就是他断奶啊。一般断奶的年纪大概是两三岁左右啊，就是在他们那边是这样子。所以在两三岁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情，上次我们读过了啊。就是撒迦跟以实玛利是要被赶逐出去啊。这件事情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再看一下，好吧？加拉太书第四章，这旧约跟新约都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啊。我常常读到新约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有很多的感触。这些写新约圣经的人当然是被圣灵感动死的啊，但是这些使徒们啊，写新约圣经的这些人，他们读的旧约其实跟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一样读这些旧约，但他们读书这么多，然后我就觉得很亲切。今天我们在这读旧约的时候，就想说，保罗当中也在读创世纪啊，这个提摩太啊，这些人，每一个约翰啊、彼得啊，他们都在读创世纪，他们为什么读书这么多，我们都是啊。啊，你就觉得很宝贵，整个教会的产业真的是很丰富的啊。加拉太书第四章啊，我们看28节。弟兄们，我们是凭应许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边怎么上次我们讲过，我们跟亚伯拉罕都有关系，对不对？凡是以信为本的，凡是属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上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经历，也必须要成为我们的经历。那在中国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凭应许做儿女的，也都跟以撒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讲以撒的时候，以撒的经历，神在以撒身上的工作，也都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有的经历，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好，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指的以实玛利啊，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这是属灵的原则。这叫做 spiritual 的 principle， 弟兄姊妹，一定的一个原则，就是属肉体的一定逼迫属灵的。然后呢，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要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自主的儿子、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使女的儿女讲到以实玛利，是生来为奴的啊。我们暂停看一看啊，我们等一下讲到以实玛利再讲他好了。好的，弟兄姊妹，在这边讲到必须要把以实玛利这个凭肉体生、凭肉体而活的，这个要赶出去。我可不可以问问看弟兄姊妹，这个以实玛利啊，一表肉体啊，这个血气所生的血气的生命，那我们平常我们不要讲以实玛利好了，太遥远了，好几千年前了啊。那我们在我们里面也有一个以实玛利的生命，对不对？属肉体、属血气的生命。那你觉得这个肉体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问题，没人都可以回答，除非你已经告诉我你已经没肉体了。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肉体，你觉得肉体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我们可以讲讲它的几个面关系，什么？不幸福。我的肉体跟我们的关系，我不是讲的肉体的表现，肉体的表现太多了啊，发脾气啦，这个享受爱享受啦，什么这些都是肉体的表现啊。我只是讲到肉体跟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两个的关系上。逼迫很好，还是圣经的话，还有呢，摆在前面啊，就是替代。原来以实玛利的出生是为了替代以撒，对不对？因为生不出以撒来，就撒拉就出了一个主意啊，我把我的子女给你啊，用人的方法，用血气的方法产生的以实玛利，这就是肉体在我们身上经常有的两件事情，一个是要来替代。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管是听了一声道。或者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对主的爱碰到，我们里面就想起来为主活，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是肉体跑出来，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这个意见，那个意见，很多肉体马上就跑出来，常常第一个跑出来的， 好，或者类似以前常讲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肉体的反应。但是很感谢主，底下必须要 follow by 第二个反应，就是一下必须要生出来。我们都会有第一个反应，就是气在跑到前面，这是很好的一个答案啊。肉体在我们里面经常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来气在死人的，生不出来嘛。我就用人的方法，用我人的做法、人的看法、人的办法，就是产生一个我起来。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逼迫。当我们里面没有属灵的东西的时候，它是来替代；当我们里面真有属灵的东西要出来的时候，它就来逼迫我。所以呢，这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在主面前真正信主的人都会有的经历啊。看看我们一天的生活，不要讲说，讲我们整天的生活。有多少被一丝玛丽替代？我以前这个在美国中部读书的时候，那第一年暑假我到东岸去，到我哥哥家去啊。那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弟兄，有一个福音朋友，原来一直跟他谈福音。我暑假回来的时候，他正好节气啊，他就跑来找我，他说希望跟我一起同耕。那我们就理解好礼拜六早晨第一个礼拜我们两个同耕啊。就第二个礼拜就变成四个，第三个礼拜就变成八个，那个聚会就一直增长。那我很怀念那个聚会。那有一天早晨我们在晨更的时候，就在我们学校那个时候是全美国打 football 很有名的啊，他一共拿过5次全美国 football 大学的冠军，那是很了不起啊。那我在的那2年就是拿了亚军，但是呢，我们学校就是一个大学城，就是这个 football 是出了名的，所以很多人都跑来学校看这个 football。那我们经常在那里。上课的时候也会听到有时候广播在那边叫啊，收音机在那边讲啊。那我们这位弟兄他现在已经变成传道人啊。我们这位弟兄有一天他就开车来接我们去他家这个晨更的时候，他就在说，他说他那天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主就提醒他啊，他说不要等到他一天结束的时候啊，这个人在那边这个在那边统计他今天一天的这个成绩的时候，就说搭档9分啊，就是nothing， 就是我们打球只是他听到的，就是拿一队赢另外一队 nothing， 什么分都没有得到。但是他就是很怕那些球，他经过那个足球场的时候听到人家在那边报幕，他就在想说，因为我每一天生活结束的时候是直接输掉很多分啊，打算输了。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实际上就是很实在的。太多的时候好像一丝玛丽出来啊，肉体出来替代我们，肉体真的是太多太多。所以以前有一个父亲，一个法国人，他站在这个产房旁边，隔着玻璃在那看他的孩子啊，小 baby 刚刚生出来放在里面，他就是很满意、很满足的一个爸爸啊，在那边一直看。那旁边又有一个阿拉伯的爸爸也来了，也站在那边看，两个在那边看。然后这个法国人实在是为人父得意的不得了，就拍拍他，他说 my son， 他说你看到我的孩子怎么样？好可爱啊，真的。然后他就问他说：“你的孩子在哪里？”那个阿拉伯人就讲大手上一比啊，他说：“全刚才全部都是。”阿拉伯人很多太太，他全刚才都是。啊，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的，就是呢，就是想到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一天结束下来的时候，不知道生了多少孩子，好像但是我们属灵的好像就生了那么一个。啊，我们正在那么得意的时候。就是撒旦说我生了3台，就是以斯玛利啊，跟我们这个从一起生的死灵的跟死死去的，就是呢这个次数，这个它的力量常常在我们里面好像是不能比的啊，那个死死去的逼迫死。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认识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断然？当我们生命在主的面前慢慢开始成长的时候，不要说你长到20岁强壮，真的就是断然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吃干粮的时候，我们就要吃得非常严肃的起来对付我们的肉体，不可以让它一直在我们里面来替代我们，不可以让它在我们里面一直来逼迫我。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从以撒的身上要看的啊，他的出生是很特殊的事情，而他成长的时候，他在这边要对付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肉体不仅仅不能够替代他，这个肉体也不应该来逼迫他。应该在主的面前能够正常的在主的面前不断的长大成熟。那第二件事情，我们从以撒的身上看见他是一个顺命之子，讲到他特别的顺服啊，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就是主耶稣 就是我们读腓立比书，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很熟的圣经，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读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失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诚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以撒的身上彻底一脚死的这一面，而以撒本人也是这样。我想我们从很多的书上，很多的圣经里面都听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以撒已经是一个青年人，十几岁的孩子，年轻力壮，力量最大的时候，亚伯拉罕叫他献，一百岁的时候跟他，就表示就是110几到120岁，就像他那么老的一个父亲，跟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两个在力量上是不能比的，对不对？以撒只要反抗，亚伯拉罕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你发现以撒一句话都没有，他只问了一句话，这个寄生三寄在哪里呢？这个22章我们看见以撒就一路上跟着他的父亲啊，他只有到最后的时候就问他的父亲说，父亲啊，他说这个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三寄的羊羔在哪里？这是正常。而当亚伯拉罕捆绑他，亚伯拉罕把他放在祭坛上，弟兄姊妹，他都知道神要叫他的父亲要来献他，但你没有看见以撒有任何的挣扎，有任何的抗拒，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信心。亚伯拉罕因着信，采取了顺服的行动，而以撒，他就是一直顺服他的父亲，就是完全站在儿子的地位上，他就知道儿子就是要顺服。而当他在顺服的里面，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顺服？因为他信任他的父亲，他知道他父亲所做的事情也就是有原因，也就是从神来的，所以他顺服啊。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个在摩利亚山上，他甘心被献啊，而这样一件事情，成为了整个渐渐的根基啊。我们知道，在历代志上第三章说到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是建造在摩利亚山上。在阿尔兰的赫城中，弟兄姊妹，这是讲的圣殿，讲的整个神家建造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建造在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的信而信服，他们对神那个完全的爱，那个绝对的信而信服。啊，弟兄姊妹，今天神家的建造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对神没有那个爱，我们不肯信，对不对？如果我们对神没有那个绝对的信而信服，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信。所以一切属灵的祝福，他是说整个神家的建造都必须从祭坛开始，没有祭坛就没有开始，因为祭坛什么叫做祭坛叫做死、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主灵生命要长大，我们的祝福神能够透过我们来工作，透过我们把祝福带下来，就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祭坛，圣殿就建造在摩利亚山上。这就是为什么将来所罗门的圣殿那么宏伟的圣殿是盖在摩利亚山啊，因为这是一个信而信服的一个地方啊。好，那另外一个这个以撒身上那个信命的特别信服的那个见证啊，是在26章，他跟他的父亲一样啊，在应许之地都碰到了饥荒，但是在饥荒发生的时候，神对他说了一句话，他就没有下去了啊。26章。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就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那么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啊，地方啊的地。所以以撒就没有下埃及去。所以我们说过，以撒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宝贵的点，他生长在迦南地，他出生在迦南地，他长在迦南地，而且他又死在迦南地。他一生没有离开应许之地，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这块地，他只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说到儿子身上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承受，一个是顺服啊，就是以撒的身上一直给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就是完全的顺服。那第三个在这里啊，讲到他的蒙爱，讲到蒙爱之子啊。 那今天讲到以扫的门爱，这今天讲到神为了讲到亚伯拉罕把一切的东西都要给他啊，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而且在这里发现这个父亲爱他，爱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为他预备好了啊。那所有的产业要给他啊，亚伯拉罕也挖了那么多的活水井要留给他啊，这个连娶妻子的事情上，这个亚伯拉罕都不要他儿子担心啊。这个以撒只要坐在田间默想，那么漂亮的利百加进来了，那这个现下多少担心的人，这么这么漂亮一个妻子，这个利百加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姊妹啊。我想我们读到后面就想着，对不对？这个亚比米勒王家想要占他的太太，他非常非常漂亮的，那这么好的一个妻子，以撒根本连出门都不能出门，你看这样，就长了爸爸的心啊，爸爸的心。这个我们以前讲利百加的时候曾经讲过啊，利百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他不仅仅漂亮啊，他非常有爱心，对不对？那个老仆人去的时候向神要一个印证啊，说起来如果我跟他要水，他如果不仅仅给我水喝，也给我的骆驼喝，他自然就是。你看利百加出来打水啊，一看到仆人说要水喝，他怎么马上跑去啊，拿水给他喝，喝了以后呢，又把这个骆驼十只骆驼通通打水。那我想为了一些新来的，我上次讲过啊，那骆驼它平常不太喝水，它可以走很远的路啊。我们都知道在沙漠地它可以走很远，但是当它一喝水的时候，它会喝50公升到100公升的水。那我们在以色列地他们都秀给我们看过，他们的那个水桶啊，那个深井里面去打水的时候，那个桶一桶大概5公升，就一只骆驼如果喝50到100，然后10只骆驼的话。这个数学就算出来，要打多少桶？100到200桶啊，100桶到200桶。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去的时候，这个导游就叫我们的中间的一个单身弟兄、一个单身姊妹做示范啊。那个姊妹就是打水，打了一桶拉过来，半天出来第一次还没有水满，然后要再来一次啊。这个打100次到200次，他从每一个骆驼打完去，讲到他的殷勤，讲到他的主动，所以呢，这是利百加身上的特点。他一个蛮有爱心的人，而且他非常殷勤的人。然后呢，在刚刚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利百加特点的时候，有人我说这个表示什么？有人说他健康啊，那当然也是。我需要得到答案是殷勤，就是得到一个健康，那也不错啊。那教会本来就应该很健康，也很漂亮，对不对？啊，把教会洗得洁净啊，毫无这个皱纹，这个。你就会准备一个病啊，那教会是应该很漂亮，教会是应该很健康啊，那这都很好。大家今天特别讲到这个利百加啊，他的爱，他的殷勤啊，他主动啊，去特别去服侍别人，那个服侍的生命就在他的里面。这利百加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姊妹。那这样子的人，我们觉得碰到了我们要追的，对不对？你这个发现，以撒根本不用出门，他的爸爸就帮他预备好。就是讲到父亲的爱，但他爸爸爱他爱到一个地步，连他坟墓的洞都把他挖好了，对不对？亚伯拉罕买坟墓的时候，一买祖宗三代都买好了，这亚伯拉罕就是预备，父亲什么都预备好啊，这一下就是承受啊，真正已经生在迦南地，他根本不需要走那么长的路了。他的父亲是蒙召，一路上出了乌尔，出了哈兰，经过河，经过旷野啊，经过那么大的路，然后走到迦南地，一路走。但是以撒真的生给他，看到饥荒，神也不要他下去，神还是养活他，一切事情都是预备好的，所以他是一个蒙爱的孩子啊。那在这个蒙爱的点上，我们这里讲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婚姻啊，讲的不仅仅父他的父亲爱他啊，在这里讲到教会就是历代家所预表的，也爱他，甘心的来进行来归给他。所以就是讲到以撒真的是一表之主，父亲真是爱他，把一切所有都念给他，而且呢，父亲说那人读书不好啊，要为他预备一个心腹。所以就是讲到父神的旨意啊，那父是那个发起的人，而底下讲到圣灵就在这里，为着神的旨意就开始运行，开始工作，圣灵的预备与引领啊，跟那个父亲就差遣老仆人去做啊，那个。就为儿子预备心腹去啊，所以这个老仆人到了那边去了以后呢，就是跟利百加他们讲这个亚伯拉罕以撒啊，就在这里为他们做见证啊，就圣灵就像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做见证一样 见证基督啊，见证附加的丰富啊，圣灵来啊，就是为了要荣耀主啊，为了要见证主啊，圣灵来就是要把一切属灵的祝福带给我们。就是今天圣灵今天在教会身上的工作，我们也从来没看过，对不对？历代家也从来没看过以上，但是他们却听见见证，他们却听见了啊，圣灵向他们所说的这一切，所以他的心受吸引，他起来愿意来啊跟随啊，愿意来爱。所以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虽然没有看过主，但是因信他啊。